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3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呢是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的，主要是分析了有媒体报道的一些事实，说政府发布的劳工的数据是不够准确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的大。那么何斌就来为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是3月1号星期三，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困扰美联储促使它继续加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焦点的问题吧，就是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那么我们其实一直想要知道为什么在加息一年之后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但是呢我们当然已经了解到这是因为服务行业劳动密集型的这个公司他们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供应呢减少了，但是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就支持这个市场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强劲和火爆呢？我们今天来看个究竟。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遭遇到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谈到的一个同样的问题，这就是决策和分析所依赖的经济数据如果不准确，那么就给我们带来困扰。劳工部公布的12月份职位空缺数字达到了1200万个，比2020年2月份疫情以前的水平呢增加了 57%，失业人口却只有570万，所以呢这个缺口是相当大的。劳工部还报告呢一月份的招聘人数急增，因为餐馆、医院、疗养院和托儿中心这些人员招聘人员在增加，那么这些就足以抵消亚马逊、微软等等这些大公司他们裁员的人数。这就使得美联储认为美国经济依然过热，通胀压力居高不下。但是今天我们发现这个数字很可能不够真实。根据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两家大型的在线招聘公司 ZipRecruiter Inc. 和 Recruit Holdings Company 他们的数据显示真实情况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数据 表明空缺职位的这个数量下降幅度挺大的。ZipRecruiter 表示12月份的职位发布比这个疫情之前的水平只高出 26%， 并且在1月份会进一步下降，这个数字就已经跟政府公布的 57% 差距挺大的了。那另外一家公司它的下属的公司这个网站叫 Indeed， 发现的降幅也是这个比政府公布的数字下降的幅度要大，也就是市场没有那么热，只不过呢它那里反映的这个降幅呢没有前一个公司 ZipRecruiter 发现的那么明显。 Indeed 的数据显示公司正在削减付费的职位发布，也就是说网站上的很多公司他们是免费的把这些需要的人啊，去哪些岗位人数贴到这些网站上，但是呢有些公司他们当急于招聘的时候他们会付费把这些空缺贴到更显著的地方，但是现在这样的公司在减少，他们收到的付费在减少，那么意味着公司已经没有那么急切的需要，不太愿意投入大量资金来填补空缺的职位。其他的来自于私营部门的数据也表明工作岗位在减少。代表小企业的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还有一家叫研究公司叫 LinkUp， 这家 LinkUp 它是跟踪各个公司在自己网站上发布的这个职位列表啊，这样得到的数字，那么这些也表明呢职位空缺的这个下降幅度比政府最近关于职位空缺的报告数字要大，也就是没有那么热了。 这个 ZipRecruiter 的人认为，我们正处于宏观经济放缓当中，在线招聘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已经降温。他这是一家上市公司，他们的季度收入是比较这个降低了的。由于季度收入降低，所以它的股价在一天内下跌了20%。而且他们实际上看到是求职者急增啊，需要工作的人急增。如果所以这当工作岗位减少的时候，这些求职者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工作，所以实际发生的情况跟劳工部这个发布的数字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在实际招聘场景上发生的事情更能够代表真实的经济情况。这家上市公司他还告诉投资者，他正在为今年余下的时间，就是这个招聘环境进一步变得温和，实际上也就是市场进一步疲软做准备。这项工作就是跟踪这个职位空缺，这项工作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劳工部的做法呢，就是每月给2万0700家公司发表格，叫他们这个回复他们正在需要的积极招聘的这些空缺有多少。这个20700家样本是比较小的，相比较一下，劳工部的他们的月薪调查，他们是跟122000家企业进行调查，所以这个20700家是不够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劳工部的经济学家，他叫 Paul Cohen Jr. 他认为他说的。他说这个实际上这个职位空缺调查的可靠性是在下降的，除了这个本身样本基础比较小以外呢，回复率也是在疫情以后降低了很多。在2020年2月的时候回复率是56.4%，但是去年9月已经只有30.6%了。当然由于回复率下降了，他们其实是增加了，他们在2019年增加了样本量，那个时候回复就已经下降了。总的说就是20700家的样本，再加上这么低的回复率，实在是不够的。而这个私营招聘公司，他贴出来的职位数字呢，是人家主动来贴的，不是他们去调查的，而且样本量要大很多，所以他们的数字是比较可信的。其实事情可能不仅仅是像这个市场放缓这么简单，实际上就业数字可能都会进一步的放缓。这个 ZipRecruiter 的首席经济学家 Julia Pollack 他就说，我们还没有看到就业数字放缓，但是我们很快会看到，也就是说就业数字其实并不是很妙的。他说我们也一直在跟客户交谈，跟他们讨论他们未来的招聘计划，他们的反馈就是客户们的反馈就是他们担心过度招聘的风险。实际上现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大批大公司他们为什么大幅度裁员，就是因为他们在疫情当中有过度招聘。那么现在这些公司呢，他们也担心过度招聘，这个所以呢就业数字看来有可能是会放缓。高盛的经济学家呢估计职位空缺大约在900万到1000万之间。那美联储呢，他们的努力之一就是放慢劳动力市场啊，降低对于通货膨胀的压力。那现在就说如果劳动力紧张状况实际上是已经开始已经放缓了，并且还会持续放缓的话，美联储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而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经济会不会因此而有希望软着陆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些专家的意见。这个招聘公司ZipRecruiter 它的首席经济学家叫 Sinan Barber， 他说工资增长放缓，而且失业率没有显著上升啊，我认为我们离软着陆又近了一步。另外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支持这个观点，但是呢白宫前首席经济学家贾森·菲尔曼他提出另外一种假设，他说工资价格具有持续性，就是说虽然劳动力成本可能已经下降，但是就业市场仍然是不正常的，劳动力需求仍然远高于这个供应量，这就使得这个工资增长和通胀保持在高位。 而且这美联储就需要继续提高利率，最终导致经济收缩的风险更大了。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 Bruce Kasman 他说，经济衰退这个最终将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使得通胀回到美联储的舒适区，也就是 2% 的这个通货膨胀目标。这两家线上招聘公司之一，这个 Indeed Hiring Lab 它的经济研究主管 Nick Bunker 他也怀疑，在劳动力市场仍然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工资增长是不是能够恢复到疫情以前的水平，尤其是在这个休闲和酒店这些劳动力紧张的服务行业。他说，虽然封锁以后的招聘狂潮已经结束，但是对工人的竞争呢仍然是足够激烈，足以让这个工资保持这个高速的增长。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Nathan Sheets 他认为，这个工资有可能进一步追赶在这个疫情期间低迷的旅行等服务方面的支出，也实际上就是说，在因为那段时间是低迷的，所以现在的支出应该就会显得很高。他在2月10日的一份报告中说，这些都应该会推高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和工资。他认为这个现在的通胀大部分的压力就是来自于服务业给这个央行带来压力，而且他认为随着美联储接下来的三次加息，就是3月、5月、6月每次加息25个基点，那么下半年美国经济应该会陷入衰退。鲍威尔呢会在下周向国会提交这个半年一次的经济证词，那么市场上是等待着看他是不是有新的观点。今天的美联储官员两个官员发表讲话， Cash Carey 和 Bostic 他们都认为美国经济呢依然是强健的，没有出现衰退，而且呢也就这个经济也强壮到能够抵御这个已经按计划的这些加息。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